IMS 主日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很感恩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一同分享，也谢谢李牧师的邀请。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既有以为已经升入高天的大，就是你儿子耶稣，因而指定所得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他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请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主耶稣，我们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遮盖我们，大能的圣灵，求你充满我们。慈爱的主，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在这世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愿主你也洁净你的讲台，通过这卑微不配的瓦器来传讲主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愿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同感异灵，蒙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如此的祷告祈求感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的，他们熟悉犹太的传统、旧约的律法和礼仪，他们当时面对信仰的危机，外部罗马政权的逼迫要他们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内部受犹太主义的劝诱要他们回到旧约的律法之下。为了兼顾这些信徒在基督里的信心不致动摇，作者在本书中将基督真理与犹太教信仰做比较，指出他们信心新信仰的对象上帝的儿子耶稣更美的超越性，没有人事物能超越它。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讲述耶稣作为更美大祭司超越性的开始部分。如果弟兄姊妹们愿意，请你们回家以后自己好好读一读，从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七章二十八节。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和更好细致的考察，我们今天只看这三节，就是四章的十四至十六节。十四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亚伦一脉相传的大祭司，作为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代言人，一年一度在赎罪日不但为百姓的罪，也为自己的罪要献上赎罪祭。而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不用为自己献祭赎罪， 而是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赎众人的罪。耶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不像昔日的亚伦必须通过狭窄的幔子才能进到会幕的至圣所。耶稣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升入高天，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请大家注意，一，已经升入高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成时态，它表示过去发生的事对现在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坟墓空了，耶稣已经升入高天，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请大家注意的第二点，这位尊荣的大祭司耶稣是您的，是我的，是我们的，这是一个关系。我们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建立了美好关系，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经上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但是上帝非常清楚，您和我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在世会经历许多试探，力不能胜。因此这里紧接着四章十五节就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代圣经译本将此节译文，我们这一位大祭司实在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深受各样的试探，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我不知道大家，每当你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当我读这节经文和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到是何等的安慰。我们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因为他在世事的时候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可以跟我感同身受。哇，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安慰。这就使我想到了一首诗歌，诗歌的题目叫《你孤单吗》。诗歌中唱道，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降世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弃嫌，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山野间，未见一人与他同情，试想他心何凄惨。你困倦吗？真困倦吗？ 耶稣比你更困倦，他曾经历一切苦难，悲苦驾往加略山，他曾困倦在那晚间，他曾困倦不能眠，大声祈祷汗如雪点，跪在客西马尼园。你贫穷吗？真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有他常奔西东，从未安身，走遍乡城，宣传天道人不听，想他生在客店马槽，葬在他人坟墓中。你重担吗？真重担吗？耶稣比你担更重，他能担当你我忧伤，安慰你我苦心肠。他曾亲身背负重担，他曾带过荆棘冕，十字架上他曾被悬，为救你我到父前。这一节经文四章十五节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激励。我们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受试探本身不是罪，同时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战胜试探，不犯罪是可能的。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受试探跌倒的缘故。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不能禁止鸟儿从我们头上飞过，却能禁止鸟儿在我们头上做窝。我们想要战胜试探，不犯罪，不让鸟儿在我们头上做窝，绝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里的他就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儿童主日学老师有一天问这一群小朋友，如何战胜魔鬼撒旦的诱惑呢？小朋友们想一想，这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举起手来说，老师我知道。老师说，你来说一说。她说，当我听见魔鬼撒旦敲门时，我马上让耶稣基督去开门。是啊，我们只有靠着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大祭司，才能战胜试探，绝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我希望您和我永远牢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拥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应当如何靠着他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看见 PPT 已经打出来了，四章十六节，以一个连接词所以开始。我们知道所以是因为有因为， 刚才那两节就给了我们原因。这个所以带领我们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坦然无惧地来，坦然无惧地来。这里首先是不是在讲我们的心态呢？现代心理学家之父 William James 指出，我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能够因着改变心态而改变他们的生命。这里在讲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行动。每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您和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特别是这里我们讲到试探，特别是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有失望、不满、抱怨，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应允，甚至于刚才这些情绪是对着上帝的。啊，当我在别的地方说这话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姊妹说，这可不敢说，心里可以想。这个时候我愿意您和我想起主对我们说，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还有坦率直言、开诚布公、放胆、勇气等等的意思。坦然无惧在这里表达了从恐惧得到了释放的自由。我们知道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上帝愿意我们放胆自由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敞开心扉，倾诉衷肠。虽然您感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聆听，但是我们可以把心里有什么就跟上帝说什么，把心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上帝喜悦我们诚实地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是诚实的本体，真理。杰瑞席泽牧师在他书中《当他沉默时》写道，这里我在引用牧师所说的话，诗篇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在一帆风顺的境况中才祷告，无论我们身处何地何时，不管是多么糟糕的时间地点，人在哪里，那里就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只要祷告了，就比不祷告好得多。当然对神心存敬畏是好的，但是我们向神发脾气抱怨也是允许的。这样做至少说明我们与神的关系亲密到一种程度，以至于可以信赖他，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哇，你们听到这一段话是不是感觉到很吃惊啊？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它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坦诚。是啊，当我们最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您和我最需要 也最应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第二，到施恩的宝座前。当我们想到宝座的时候，您的头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是不是尊贵、权力、荣耀的象征？这些都没有错。想到宝座，可能令人慑服的地方。而这里我们看到，告诉我们的宝座不是让人望而生畏，却是施行恩典的地方。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所成就的。刚才我听到泽奇长老在祷告中已经给我们述说了什么是好消息，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三日复活，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刑罚，而得到了不配得的赦罪和永生。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邀请我们坦然无惧的来，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是审判的宝座。因为我们一切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已被洗涤干净了。第三，得连续蒙恩惠。连续和恩惠是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因着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的缘故赐给我们。我们都知道，连续是应得的，没得到；而恩惠呢，是不配得的，得到了。连续和恩惠是上帝大爱的具体表现。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引用当代著名德国神学家潘火华的描述，他说，耶稣的恩惠是上帝道成肉身，是贵重的、重价的，因他付出了上帝儿子的生命，这恩惠是罪人称义，赐给人那唯一的真生命。这恩惠不是我们给予自己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怀着一颗无限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重价的恩惠，而不是把这恩惠当成理所当然，甚至于当成是廉价的。第四，做随时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也可以译成为及时的帮助，在关键时刻的帮助。我们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通过十字架的代赎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他知道您和我的软弱和需要，他赐给我们的帮助是及时的、丰富的，而往往也是超出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这里我跟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马丁·路德在他的病榻上顶痛苦的时候，仍不住的赞美和感谢，并传递这样的信息。他说，这些痛苦和困难很像排字人所排的铅板，现在看上去字是反的， 也读不出什么意义来。可是等到铅板印在纸上，我们就看得顶清楚，而且亦明了其中的意义。今天我们所受的痛苦果然解释不通，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了。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人也说是马丁路德说的，虽然我没有找到出处，我们就说是马丁路德说的。他说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只有两天，今天和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我们见主的日子，今天就是为那一天而准备的。第二个小故事，在患难中经历顶身的施不真师母说，有一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椅子上休息，虽然室内很光亮，但是我心中有一层黑暗罩着，使我不能看见什么，我也不觉得神的手搀住我，我好似滑跌在伤痛中。我忧忧愁愁地自问说，为什么我的神如此待他的孩子呢？为什么他一直把锐利的痛苦加给我呢？为什么他允许缠绵的软弱来拦住我去服侍他呢？这些烦恼的问题立刻得到了答复。顶稀奇，答复我的是一个特别的声音，用不着翻译，神在我心中轻轻地替我解释。室内寂静了很久，我忽然听见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很像窗下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绝不会是知更鸟在这里歌唱，因为这是寒冷的晚上。又是一声，啊，这次我才发现，原来是壁炉中一根橡树枝正被猛烈的火焰焚烧着，从裂口中发出那个好听的音乐来。此时我发生了一些感想，当这根树枝嫩绿清脆的时候，许多歌鸟游栖之上，唱出美丽的调来。他就把那些歌声收集起来，含蓄在里面。后来他渐渐老了，树枝渐渐硬了，那声音便永远被封住在了里面，直到猛烈的火焰燃烧了他的坚硬，九球的音乐才被释放。啊，照样神用痛苦的火焰燃烧我们，原是要从我们久寂的心中抽出赞美的歌声来，叫我们的神得着荣耀。就在此时，我得了安慰。听了这些故事，您和我可能会说，他们是谁呀？我是谁呀？他们的信心大，我不行。但我们不要忘记，信心本身不是安慰、赞美、感谢的来源，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应许我们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他就不能说话不算，因他是信实的主。上帝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的恩惠是无限量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谦卑自己，将自己交给耶稣，就必会得到他的帮助。 上帝向我们要的不是能力，而是愿意的心。您和我愿意吗？如果我们愿意，神必会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因为上帝完全知道您和我的本相。从以上这些分享，您和我是不是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不再是一个孤军作战的人，人生在世都会遇见悲欢离合、困苦愁烦，不论您是谁，也不管您信不信主。而基督徒呢，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我们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为依靠、力量、安慰、帮助，去面对人生的一切。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路花香弥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的大道，任意驱使。没有深水聚，汪洋一片，没有大山阻，高薄云天。但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永恒的爱。我们那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应许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他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何等一群蒙福的人呢？你们是不是感到自己很蒙福啊？然而我们知道，蒙祝福是为了成为祝福他人的人。上帝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领受连续和恩惠，是为了帮助我们改变，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容神一人。只要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才能去影响他人。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影响生命，生命触摸生命。我们所承认的道，不是一套理论、说教、僵死的教条和教义，而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因我们所信的那位，是道成肉身、由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诚地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他改变和更新我们的生命，为主做美好见证，直到我们见主交账的那一天。 愿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阿们。